四三八零，老实讲，就这十样东西记一下。哪十个东西？青黄赤白地水火风空跟势。讲得太快了啊！简单讲一句话：青黄赤白知道吧？四种显色，地水火风四大色界的色的四种本质，还有空跟势。空就是大虚空，势就是我们的明了性。老实讲，三界九地，你去把它研磨一下，离不开这十种成分嘛，对不对？颜色青黄赤白，以及青黄赤白搞出的无量色，对不对？你可以配出无量色出来。那它的本质呢，离不开地水火风四种殊胜的功能性。你的地水火风包一个虚空，就像我们呢，我们地水火风不是包一个虚空吗？这虚空就是身体里面的内门嘛，对不对？内门不是有个空位吗？你四大为一个虚空，然后呢，气息出入其中，于中还有个明了性在中中住，对不对？那就是四的，四啊。所以地水火风空还有四，然后显色外表呢，就随着光的因缘呢，就有青黄赤白四种显色。哎呀，你会发觉宇宙没有我，没有我所有啊，有的就是这十种东西啊，对不对？随你的心呢、啊，你要让青片一切，那一切就变青色；黄片一切，青黄赤白片一切，地水火风片一切，空片一切，四片一切，周片所知，没有障碍。到了自周片所知的时候，你神通自在。妙音长老讲故事，他就说，像我以前呢，在成功岭受训的时候，我喜欢嘴巴咬一个酸梅，然后呢，刺枪啊，单兵操练啊，各种野战训练，然后呢，每次、啊、含到那个酸味，一口进去的时候啊，那个口内生津，就发觉，嘿，奇怪，东边吹来一阵风。流汗，你知道吗？流很多的汗，衣服都是湿的。那风一吹，每嘎凉顺，就觉得好舒服。流汗，然后被风吹，口中又生了津液，然后咽下去之后，那种酸酸甜甜的清凉味，从里到外，身心是清安的，身心是清安的。是那个妙音长老说啊，那是观世音菩萨加倍啊，对不对？变成这种风片处啊，轻抚你的身心，四大转变，四大平等，你身心会处在那种极其轻安乐的状态底下。神通其实是变化这十个元素，让十个元素使得你的身体处在一种平等安乐的状态，这是让自己得安乐哦。如果你能够让十种片柱运作自在的话，你也可以帮别人得安乐。简单讲啊，如果你是一个推拿按摩师，如果你是个芳香的治疗师，你是不是可以操弄这几种元素？如果你是一个布置的，你是个园艺家啊，你是个装潢，你是一个画家，你可以画一个东西，你可以造一个音乐，对不对？你可以燃出一个香味，你可以改变这十种元素，创造一个氛围，创造那种环境，让别人处在那种环境底下，身体四大是不是非常舒服？可不可以？你可以让自己于中在十种元素当中自在，你可以创造这十种元素的某一种状态，让别人也清安，让别人得到身体的自在跟平等，是不是可以？可以，神通从此创造出来。原来身体不是障碍，身体只要懂得正确的运用这十片处的元素，对不对？你不过就是在调整，于中得安乐而已。讲白了就是这样。以前读这个东西会太技术性的去操，去懂它。现在发觉，可能嘛？怎么不可能？每天就在干这个事情，不是吗？佛只是把这种功德圆满而已嘛。从四禅八定入诸突自在。从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啊，就是四禅八定任何一个状态八圣处， 到你于中了解原来只是十片柱的元素加成转变，如此而已。如果你能够于中也得自在的话，心解脱归理，归理心解脱的那种清安法界，可行的，可行的。可是他不是叫你只是待在这儿的，对不对？一地一地增上，你看，当你有慈悲喜舍，你有这样的动机之后，你就越容易让自己，也越容易陪伴以及帮别人处在八解脱、八生处跟十片处的心解脱的状态。动机起于慈悲喜舍的怜悯助众生，对不对？然后你操作心的能力要能够有八解脱、八生处、十片处的功德力，进一步干什么事儿呢？常能灭诸有情，一切祸无余，害烦恼有染，常哀悯归理。关键在常哀悯，这是指哪一个呢？是我们的无争三昧。我们对到前面的长行文，无争三昧。哎，无争三昧第一是谁啊？须菩提。须菩提是个什么个性？早上一起来，对不对？杨之事那些该办的事情都办好，准备要搭衣出门之前，他会入无争三昧当中，看一路看下去，看今天一路如果往东方走会遇到谁，做什么事儿，对不对？如果我这样做，人家会高兴吗？如果我不这样做，人家会烦恼吗？他会把一天往那个方向预见到。如果发现我这样做往那里去，遇到那个人做这么事会让人家生烦恼，他不去，他不做，换一条道路。诶，最近有个骗子，关键下一秒啊，凯吉兄演的啊，他能够预见几分钟几秒，不是一秒钟而已，他不只是一秒，好像几分钟的，好像三分钟还是几分，两分钟的样子。于是他每次要做那个事情之前，他就看一下，如果我这样做，两分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儿？不好，换一下。念头一直不断的改变，他所看到的未来两分钟一直在改变。无生三昧就是这样。当你看到你这样做，未来会有怎么样的改变，你可以先去做决定，我要不要这么做？前提是我不生烦恼，我也不触恼众生。选择一个能够这样做而不生烦恼又不触恼众生的那个道路，以及做的事儿，以及去遇到谁做啥事儿，让这个因缘和合，让烦恼的因缘远离。无生三昧就是这个。当你知道我冲出来这个话这样讲，人家不高兴，马上吞回去不说了，改另外一种方法去应对。那个多么深的三昧，多么深的智慧，多么深的慈悲，才能够做到这个事儿。所以啊，我们在经上经常描述须菩提是个这样的人，他去托钵，人家门关着，因为他刚好次第起时轮到这一家，他就叩叩叩，里面就问谁啊？于是他就入无生三昧当中，看到如果他再这样答，人家会不高兴，他就答不上来。可是答不上来，他又要次第起时，因为遵守戒律嘛。还有叩叩叩，人家问谁呀？他说如果我再敲，人家会不高兴。这该敲不该敲，他就入甚深的无争三昧当中。你会发觉苏菩提好像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其实他不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慈悲的人。虽然他的正果哈、啊、是阿罗汉，可是他的悲心呢等菩萨。所以《般若经》当中为什么叫须菩提啊？为菩萨众说菩萨法，真的有道理。无生三昧的那种相跟用，极类似于菩萨的大悲心。无生三昧，所以无生三昧干什么事呢？能灭诸有情的什么东西呢？第一个祸，以及呢永害众生的烦恼杂染，对不对？见那个祸是属于知见方面的，理性方面的，烦恼是属于情绪方面的。如果我这样子做会造成别人在理性或者是感性上面的困惑或者是烦恼的话呢，我不做。如果这样子能够帮别人解决 理性上以及感性上的困惑跟烦恼的话呢，他做，抉择其中，抉择其中，心呢常住哀悯。无证三昧是甚深禅定当中表现出来一种悲心的表现，他有定，他有慧，更重要是有常哀悯的意乐，他所有的神通都用在这个方向上。这种能力功德力呢，它能够让烦恼连第一次都不创造，你知道吗？那就更不用故意做之后再来去解决问题，不会。无增三昧。好，第四句，无功用画一个斜线，无着画个斜线，无爱画个斜线，常即定画个斜线，四个。这四个能力要干嘛用呢？于一切问难能解释。这个功德是什么呢？我们长恨文当中的愿智。什么叫愿智？人家问一个问题，你怎么答？能够让别人解其疑惑。而这种智慧要达到四种流利的程度。第一个，不做功用，不是勉强的，不是刻意的，知之则知之，不知则不知，对不对？你讲我知道了，答了，能够如人别人意。如果你讲不知道了，但是你表现出的态度也让别人如意，愿智，他无功用行，他不必刻意这么做。第二个，无着，解决得了别人的问题，以及不能解决，因为你不知道再怎么解决，于是你就跟人家不知道，所以呢，你心中对这样子处理方式呢没有染着，你不会想要去鞠躬，你不会想到一定要做成，你不会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你没有这种染着心，没有。第三个，无碍。无碍的意思就是非常快速，几乎是直观的。比如说，你想半天，速即成就，你的那个智慧叫速即慧，直接的，直接的，该怎么样做就直接到位，而且心中不动，常即定，不散乱，不散乱，不散乱，心呢、啊，如入三昧禅定当中。你保持这四种态度，于一切问难当中能解释，如其所愿解决，用智慧解决别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愿智三昧，它也是一种三昧。所以无增也是无增三昧，愿智也是愿智三昧。好，这是第四个。第五句的功德，与所依画个斜线，能依画个斜线，这两个呢合起来是所说事。然后呢，言即智，言是一个，智是一个，这两件事情呢是能说事。所以我们把一个人讲经说法的能力呢分为能说跟所说。我们讲所说，所说呢又分成所依跟能依。所依是谁呢？法。能依是谁呢？意。我们还记得吧，这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前面常问的什么事无外解。事无外解是哪四个呢？法无外解，义无外解，对不对？那什么叫法呢？法就是圣严量的名句文。你能够记得你读过的经律论里面的佛的圣严量的名句文，你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对不对？你想要记哪一段，你就可以记起哪一段，没有障碍。法无外解。第二个，义无外解，一个经句你可以做无量种义解，对你来讲也不成困难。名句文是所依，里面展现出来的义理是能依，这都是属于所说法的部分。那么一个能够再把法跟义做无碍解的智慧跟言说，言说就是词外解，你的方言，你的文字驾驭的能力，你言说的流利三巧，对不对？你可以讲经说法，然后声音不疲累，不沙哑，不会倒嗓，喉咙不会长茧，不会疲劳，讲多久只要有因缘，他会一直不断的讲，他会一直不断的讲。言词无外解，智是乐说无碍，别人有问你一定有答，不疲不厌，教人不会，诲人不倦，乐说无碍，乐说无碍。你能够在所说的能依跟所依上无碍，你能够在能说事上面的言语跟智慧上无碍，所以得到这种四种无碍慧，常善说，善是正法， 你就会常说正法，对不对？当你在法无碍、义无碍、慈也无碍、乐说也无碍，你当然常说是跟四谛相应的正法，对不对？常为人做开示、劝慰等等的事情。好，这是第五个句子，就是四无碍解。好，第六个句子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六神通了。六神通呢，也要科举一下，一样是为彼诸有情。请注意，神通不是自己爱现哈，神通是一定为了要帮忙众生解决问题，以及你在教化的过程当中，你遇到一些刚强难化的众生，你必须调伏他的心性，理由都是为了为彼诸有情。所以做展现底下的六种神通，这六种神通它句子用得很省哈。第一个是故现，什么叫故现？故现就是神足通，故就是作意，作意。神足通有两种变化，一种是无中生有，一种是转变，把四大转变，对不对？啊，无中生有是什么意思呢？你现在心讲哦，我要到阿拉斯加去，你马上就到那里去了。对不对？心想行就到。然后呢，你拿到一杯水，你马上把它变成可乐，可以转变四大。好，前面呢叫现化，没有在现前的，你变化现前；在现前的转变它的四大属性，都是属于神足通。这样说玄了。老实讲，我经常讲，什么叫现化 ？Originality 就是原创性嘛，对不对？没有那个 melody， 你创造出一个 melody， 对不对？钢琴一来，啪啦啪啦一弹，对不对？马上就是一首曲子。曲子好以后呢，往里面就填词，词一填去，感动心扉，是不是这样子？完全是原创的，无中生有的。然后再来呢，什么叫变化？转变原来有的，把它变那个用途，变用途。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用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方便上做得到的故现。第二个呢，知眼。什么是知眼？天耳通。天耳通，你去想，哎呀，我要听到某某人心中讲什么话，不管在怎么远，你只要坐意想那个人现在在说的话，你马上听得到。天耳通，现在更简单了，手机拿起来，你要跟谁说话就可以嘛，是不是这样子？这是我们用现在的科技方便达到的神通了，知眼。第三种呢，知行。那个知要用两次，行是什么意思呢？行就是心的意思，念头就是他心通，知行，知行。他心通就是同理心最深刻的表现，不是吗？了解他的心意，他可能是言不及义，故意害羞，所以表达呢没有真正他的真正他本身的意思，你能够明白他的意思，对不对？他心通，往过往，什么叫往呢？宿命通，你可以一看就可以知道，哎呀，他过去生是怎么怎么样的因缘来，所以现在才有这样这样这样的果报。往者宿命通，来就是未来，你一看他现在这样做，就知道他以后往哪去投胎，对不对？往哪去受业？来者天眼通，瑜伽师论叫做死生自通。在此地死，在彼地生，你可以知道他未来往生的去处。即出离，出离就是漏见通。你可以看到当下这个人处在这个情境底下，他是不是不被烦恼的逼迫？人烟受灾啊！在有漏见通的人眼里，你现在身心状态处的自不自在，他一看就明白，你根本也不用说什么。对不对？你故意做镇定，然后说啊，我完全没有烦恼，他一看正上慢人，对不对？没有处说处，没有得说得，漏尽通，他有这种本事。六个常善交者，他常常用这六种神通帮助别人，能够去在教学过程当中得利益，得利益。请问是不是必要？我在想啊，如果我有六通的话，那真的是教学上得多大的方便，对不对？不用一因随说法，大家随类各得解，解得乱七八糟。我也这奇怪，在这边教为师教了十年了，为什么开悟没一个呢？ 自己的这些功德不具足。等我有了这个功德，那哪一个法会言下开悟的一大堆？你看佛陀不是这样子吗？讲一个四句偈底下就开悟了，对不对？那绝对是有因有缘的啦，绝对是有道理的啦，对不对？啊，我讲的没有让各位打瞌睡就不错了，对不对？至于从右耳听呢，左耳出，那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我没有办法改善你们的念根，这就是我的神通不够的地方。就六种神通帮助他善交啊。下面一个，诸众生见尊皆审知善事，暂见变身心，开导者归离。这指的是什么呢？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好，我们都对到长行文哈。所以佛长得那么好看干什么？我们不去一一解释他三十二相是什么了啊？他长得那么庄严干什么？不是让别人起贪爱的，而是别人起尊重心的。所以啊，诸众生见尊，看到他的相，以及看到他的威仪，会起尊重想。然后呢，每一个人不用跟他谈话，都会知道他是善事，心中有料，对不对？智慧很深，修养不错。才第一次见面呢，就深信不疑。你如果创造这样的好的第一印象，请问你所讲的话，人家容不容易接受？听进去之后他会不会信受奉行？会嘛，他是一个最好的开导者。老实讲，创造好的第一印象，往后的路就容易多了，是不是这样子？你卖人家健康食品，然后满嘴咬的槟榔，人家会相信吗？啊，他边帮人家调咖啡的时候边在抠鼻子，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咖啡会很好喝吗？对不对？同理可知嘛。为什么三十二项八十种随心好对于让别人起尊敬尊重想那么重要？那为什么不让别人恨你干什么？没有益处，因为你要东西就让别人接受嘛，不是吗？排除那些让别人接受的障碍，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这是世间事哦，跟出世间道没有关系。可是他为了要得这些相好，他百劫修相好。想想这个老人家花这么多的时间努力这个事儿，我们啊就发觉哇，乃这么着相，对不对？搞不好刚刚的那个乞丐就是观世音菩萨，我为什么就这样子很不屑一顾的丢他两块钱？实在是人来给我自信明珠，我却只是拿两块钱换走一点点福德而已，知道吗？真的当面错过自己不晓得多少次。接下来，这段话：色受住持舍，现化即变异，等持自自在，随正者归离。这是我们前面常常文的四一切相清净。四一切相就有四个，不是四十一个哈，是四种一切相清净。那么这一切相包括什么呢？来，我们看，随着记诵：色受住持舍。我们一看到色受啊，其实就是讲身体的意思。我们这个身体啊。五蕴身呢、啊，就摄受一切的可能性，对不对？包容了，摄受就是包括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生命的功能都住持在这个根身上面嘛。所以呢，摄受住持舍就是身体的身啊，身是第一个相。第二就是我们的根身呐、根身。第二个现化即变异是所缘境界，因为你有六种神通嘛，不是吗？所以六种神通，你想要现什么境界就现什么境界，你想要转变什么境界就转变什么境界。所以第二种相呢，就是所缘，所缘就是观所缘，因缘的缘，所缘，所缘随正。第三种等持，你旁边写个心啊，心就是定，你的心的禅定的功夫，你想要在什么样子的禅定的知相当中，你可以处在那个状态。所以你等持也是清净，然后呢，再来智慧。所以呢，一个人表现于外的功德力，无非是透过这四种相：身相、所缘相、心相跟智相，智慧的相貌。有这四种表现出他的智慧，表现出他跟别人的对待关系。随正是随心所正。他想要把自己的 这四种像摆成什么样子，他就可以摆成那个样子，表现出那个样子。这他在这四种像，身相、所缘相、心相跟智相上，他是随心自在的，随心能够证得的，随心能够证得。所以他可以随时随地，他啊，不管他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是净土，对不对？身跟净土天人一样，所缘呢？七宝池、八功德水、楼池、行树啊，都是净土的境界，所缘清净。然后呢，心清净，智清净，心就是定，智就是观，对不对？止跟观，心中思维的境界，止、观都具足。你的根身清净，你的气界清净，你的止观于中的运作清净，请问你还有什么想做做不到的事情？一个人能够把自己随时处在这四种相清净的状况底下，你随时随地根本就住在净土不动，对不对？你纵使入天宫入地狱，你的这种净土的功德力不改变不转变。所以呢，佛在这四种一种相清净，老实讲是什么？是他的适应力特别高，懂吗？他身于境界不染，他看境界拥有看境界的优点，他心不散乱，他的智慧常观察无漏。所以你把你的心摆成这样子的无漏道相应，请问你在这随时随地各种处所，你怎么能够在四种相不清净呢？所以不是因为环境清净了他才清净的，是因为他的功德力具足了，所以他你把他随便丢在哪里，他都是自在的，他都是清净的，合不合理？非常清楚的。佛的三十二相有一种，他吃什么东西都是吃甘露，真的，你看他吃什么喝什么都高兴的要命，都觉得好吃，好好吃，不是说假话。他那个舌根能够尝任何味道的极美的那个法味，极美的法味，不会像我们只挑好吃的，对不对？老实讲，好吃的东西就是油多、脂肪多、淀粉多，对不对？都是让你血液沉淀堵塞的要命的东西，你知道吗？你们会煮那个蛋就知道了，蛋要把它煮的泡，要煮的香，怎么样？油要重，是不是啊？如果你懂得煮荤菜的话，那个卤肉饭要卤的好吃，油要重，是不是这样子？油越重，淀粉越多，脂肪越厚，油越香嘛，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人的爱味啊，都跟自己的生命过不去啊，好吃的都不健康，所谓健康的都不好吃。就很难为嘛，你到底要是就好吃的呢还是就不好吃的呢？你要迁就哪一边呢？很难嘛，是不是？天人交战，那佛陀不会吃什么都好，但是绝对不过量，因为饮食对他而言视线而已。视线什么？你去读经文，哎呀，我看到那个他视线饮食这件事情呢，就觉得他的思维实在不可思议，简单吃吃他就饱了。你看他吃饭的那个威仪跟规矩，你可以学到一堆的道理，长很多的知识。他拿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当开示用的，而且又不是一副给别人教训讲大道理的样子。他视线饮食清净是这样表现啊，四种一切相清净，对不对？让自己得到好处，让别人也得到利益啊。把这种修养，把自己的一个因缘能够调成这样子，是不是很应该呢？是不是很高不可攀的呢？是不是属于附庸性的条件呢？我看是充分且必要。如果你真想把一件事情做好，是不是应该追求这样子的典范呢？想想，他是不是把佛陀神格化了呢？绝对不是，世间人就有这样子。 好，接下一个，方便归一境及大乘出离，于此诸众生摧磨者归离。这指的是什么呢？实力。实力呢，玉切师论把它分为四类。第一类叫方便。什么叫方便？方便旁边注明一下，处非处之力。为什么叫方便呢？因为魔啊，都会视线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的事情跟你要求交换。可是你如果有正确因果的观念，空性的观念，缘起的正见，什么叫方便？方便就是缘起正观的方便，方便就是指止观。你能够入甚深缘起的止观当中，你可以去明白处非处，正确的因果的正见，你不受一切魔的诓惑，你不受一切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的邪见来牵绊，不会离魔的方便。所以这就是处非处之理。第二个皈依，什么叫皈依？心相信什么？这就是佛的第二种自力，自业自力，自己的业，自己做自己受，自己没有做的自己绝对不会受。今天如果果报在我身上，我不会怪到别人，对不对？一个事情做遭遇挫折了，失败了，总是怪别人，自己都不检讨。他知道轮到我身上了，一定是我有功业，乃至于我独自的别业成就，对不对？不会怨天尤人。对于自己相信做的事情，绝对功不唐捐，也深信不疑，绝对不怨悔，自业自力。这是皈依。第三种静，静单独一个字是指什么？禅定解脱三昧等持等智，佛实力的第三个自力。心呢，永远在定地中住，如入诺伽常在定，如入三昧当中，心常即定。你能够保持常即定的心，心就自然清净。不但自己可以这么做，你可以去教别人。这三件事情最重要。另外的七力都属于第四个，即大乘出离，都是为了在教学上让别人离苦得乐。我念一下哪七个。第一个根自力，根善根的根。再来圣解自力，圣解就是你自己的正念，你佛陀会一看知道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他有什么圣解的正念。那第一个呢，根啊，根他知道他有什么根，软根还是中根，还是极上品的根啊，上中下品哪一种根。然后呢，圣解是他过去学过什么，他在行什么，他懂什么，他有过哪些正念。再来戒自力，戒就是他的种子性，阿赖耶识当中过去生所栽培的那些无漏道的种子性。然后呢，再来一个片去行，片就是周片的片，去就是五去六去的去，行就是心啊，就是行心啊，行动的行，片去行自力。什么叫片去行呢？他佛的有这种片去行的自力，他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以后会往哪里报，他可以往下看到后果，预计那个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儿。片去行。然后再来呢，死生自力。死生自力是什么？就我们刚刚讲的天眼通啊，可以看到他这里死了以后会往哪里受生。再来宿命自力，知道他过去生有过什么样业，宿命自力。再来呢，漏尽的自力，可以观察这个人他的烦恼到底清净了没有。这些自力都是用来观察众生的状态，选择教导他离苦得乐的各种道理跟方法。 帮助他依乘着大乘道而能够出离三界，波涅盘作证。所以以这四种建立佛的十种智力，称为佛的智力。于此诸众生摧魔者归离。摧魔者，我们经常讲魔，什么叫魔呢？魔有四种魔：烦恼魔、五蕴魔、死魔，还有天子魔。烦恼是魔，大家知道吧？对不对？心扰扰攘攘，一直在情绪的烦恼当中，对不对？五蕴，你只要有身心，你就没有一刻清安，是不是？死之必然，对不对？来之前还要经过老病的过程，真的是，对不对？逃不开的自心苦，死魔。可怕的是天子魔，你享用福报的时候，他往往骗你去做一些你自己觉得得乐的事情，可是你会荒废掉一些该要做的解脱无漏道的事情。天子魔，狂惑你继续留在三界，堕落好一点，就这样，你就随堕落势之下，啊，顺流而下。等到你遇到瀑布前的时候呢，你要刹车来不及了，你要刹车来不及了，天子魔。四种魔让我们呢受困在人间，流转在三界，无有出奇，就靠这。所以呢，佛的实力以这四种归纳归类的，就是帮助我们这些众生呢能够摧伏这四魔。佛实力干嘛要去，他干嘛要得这种四种功德力呢？好，再来一个。能说自即断，出离能障碍，自他力非于外道福归理，就是要服外道的这四种无所谓。我们对照长河文，四无畏。四无畏是哪四无畏呢？第一个是能说自，自呢加两个字，一切自。他敢在大众面前说我是一切自人，开玩笑啊，你敢在大众面前说这个话，马上要被挑战的，马上要被挑战的。于是呢就有人来问了，师尊啊，请问怎么放牛，怎么去种稻，怎么理财，这些问题他都得要问的，开玩笑的。到现在请你用仓颉输入法，一秒钟给我打26个字，我们是开玩笑，对不对？他都得要。你敢在大众面前说我是一切智人，你敢不敢被挑战？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调伏刚强难化的众生，他敢这样讲。第二种，他敢在大众面前说：“我诸漏永尽，习气已经永清净，烦恼已经永断，我是漏尽阿罗汉。”他敢这样说，对不对？他敢这样说，他不但烦恼不现行，种子永断，连习气都是清净的。所以他不怕别人挑战。当初有个妇女，里面塞一个枕头，然后呢绑在那个腰部，然后假装说你让我怀孕，开玩笑，旁边的那个第四天马上变成一只老鼠进去，把那个绳子咬断，哼，枕头掉出来了。